又到了我们法律 APP 的单元了。那今天单元中呢，很高兴邀请到的是我们新竹律师公会我们的胡嘉文胡律师来到节目现场。胡律师您好。
哎，您好。
好，今天呢，律师要来节目中哦，探讨的主题就是承揽的纠纷啊。那今天这个承揽，其实承揽有分很多种的承揽。那今天呢，我们就是以这个房屋装修为例。那首先呢，请教一下胡律师哦，什么叫做承揽？
好，承揽呢，我们就要先回到民法，它关于劳务给付的这种债权债务关系，它定有三种好法律明定的类型。好，第一种是我们最常见的雇佣。好，就是说大部分的人就是去别人公司上班啊，当别人员工啊，这种关系叫做雇佣关系，其实用劳基法的关系。好，那第二种呢就是承揽。好，承揽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它着重在于工作的完成。好，那第三种叫做委任。好，那譬如说像律师跟当事人之间，医生跟病患之间，好，我们都是一种委任的关系。这三种关系呢，雇佣关系着重在于你劳务有没有付出，而且你的这个雇佣人跟受雇人之间，雇佣人对于受雇人会有一个指挥监督的上下关系。也就是说，你今天如果是雇佣关系的话，你要怎么做事情，你要做什么事情，好，你的老板你的主管对你要有指挥跟监督的作用。但是呢，在承揽的关系里面，它着重是在于定作人跟承揽人之间，着重在于是工作的完成。意思就是说，今天我请律师帮我办事情，好，那不是承揽的话，应该说今天我请别人帮我装修房屋，
是，
好，那它就是一个承揽关系。我着重在于房屋要帮我装修好，至于说这里面你涉及什么样的专业，好，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功法，那个我们基本上尊重于承揽人他的判断，我们只看到成果就好。那再来就是说，就委任关系来说，着重于在于事务处理的过程。
嗯哼，
就是说今天，诶，你今天去看医生，你跟医生之间是一个委任关系，但是呢，你医生呢，他不会包准说药到病除。好，如果今天一个医生或是一个律师跟你保证说，诶，你只要找我，你这个病绝对会治好，或者是说你这个案子百分之百会打赢，那这个这样子的关系就不会是一个委任关系。
嗯，
好，也就而且律师法也规定，律师不可以跟当事人说保证会赢。
嗯，
好，你着重是在于我相信他的专业，所以我请你帮我处理，只要你把我过程帮我尽心尽力处理好，至于成果是成是败，我们予以尊重。好，这个关系就会是会委任的关系。
嗯，是哦，律师这样讲哈，非常的清楚哈。刚刚讲到这个雇佣关系，就是劳务给付嘛哈，那我们就是享有一些的福利就对了。
对，
好，那像承揽的话，你只要把这个工作完成了，那其实是没有其他的这个额外的像福利啊。那如果是委任更是了，我只要完成这个事情哦，就帮你委任的事情做处理，但是呢哈，不保证这个像医生的话，不保证这个病是不是能够治得好，还有律师的话，就是不保证这个官司能不能打赢的意思。就对了，
对，没错。
嗯，好，那我们今天讲的话就是承揽，就是刚刚讲第二部分哈，这个承揽的部分。那今天呢哈，要问一下律师，就是说在我们订房屋装修合约的时候，那这算承揽嘛哈？那应该要注意哪一些事项？
好，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承揽的关系哈，我们最常见的，譬如像是房屋装修，好，或者是房屋的建筑，你今天有一块地，你想请别人帮你盖地上物，好，这些装修啊建筑啊，或者是请别人帮你修缮家中的漏水，这个都算是承揽的范围里面。好，那我们今天是这大概就是以房屋装修为例子。
是。
好，那譬如像是你今天买了一间新成屋预售屋好了，要装潢好，或者是要修缮，那这个时候呢应该要注意哪些事项呢？其实关于承揽关系里面，你应该要跟别人订的合约里面要包含哪些重要的事项，内政部它的不动产资讯平台上面其实有定型化合约。
好，
那包括建筑物室内装修工程和承揽契约书有一个范本，还有设计委托及工程承揽也都有定型化合约的范本，里面其实关于各点应该要约定的事项都已经帮你列好了。好，那明明就已经有定型化合约在那边了，为什么大家还是这么容易有承揽的纠纷出现？
哦，对，常常听说。
对，其实像我们遇到的当事人里面有定作人，也有这个承揽人，也就是说有客户，那也有这个负责施工的人哈。
嗯哼。
那像譬如说像承揽人，他们最常跟我说的就是，譬如我跟这个客户认识20年了。 哦，我们又这个是好朋友了，那我怎么好意思拿一个这么复杂的合约出来跟他订呢？对不对？像好像我不信任他一样，他不信任我。好，那订做人也是啊，订做人常说，诶，我们好不容易找到这个工程行老板或者是这个设计师，他说他很忙啊，那我们如果拿这个这么复杂合约给他订，他就会觉得我们很啰嗦，就不想接我们的案子了。
嗯哼，
好，所以其实大家常常是碍于一个人情或者是
情面的问题，
对其他的担忧，所以就不敢拿出这样子的合约，就算你知道也不敢拿出这样的合约好跟别人订订。好，所以今天如果你没有这个情面上人情的问题的话，我建议你们大家都可以去网络上面下载这个范本，好，就跟大家跟对方订订了。那如果你真的有这样人情的压力，好，那我们这边也建议你们至少有几件事情是你一定要注意的。第一个，好，你承揽的范围跟标的，也就是说你今天要施做什么样的工程，好，范围要做哪些项目，这些一定要写清楚。譬如说你今天要做的是这个漏水的修缮，
是
修缮的位置，好，然后修缮的这个譬如在几楼，二楼三楼，浴室还是厨房，好，天花板，好，这些地方哪一个，然后范围多大，这些都要写清楚。好，那再来第二个就是计价的部分，
钱很重要。
对，就是
是
我们常常在承揽工程里面有两种方式，一个叫总价承揽，一个叫实做实算。
是，
好，总价承揽就是说今天不管怎么样你怎么做，哈，这个我们就是一个价格包到好。好，那另外一个叫实做实算，就是说诶，今天我做的，我们依照施做的面积，施做的单位，哈，做的面积，一个面积我们譬如说有点个3000元，好，那最后再来算施做面积是多大，好，那再最后再结算这个工程款。好，所以计价的方式也要约定的很清楚。那常常计价方式会牵扯到就是刚才讲的施作的范围，施作的范围有时候我们刚开始约定的时候只有主工程，但是常常施作到最后，老板发现说，你这边其实还有别的地方也有漏水，我们必须要追加一些施作的范围。
是，
那这时候就追加工程的部分要怎么计算，这个在合约里面也要写清楚。常常发生问题的部分就是在追加工程的部分。当事人会说，我没有说要追加这一部分啊，老板说啊，可是这个追加工程一定要做啊，主工程才能继续啊。哦，那这个时候双方就容易发生纠纷。
嗯哼，对，好，就是付款的时候真的就会很大的问题。
对，没错。然后再来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要有约定的施工期限。
对，这个很重要。
对，那我们常常遇到就是老板来一个估价单，他说当事人你签名。好，签名就代表好了，就愿意委托我，又愿意叫我承揽。可是估价单上面不会有施工的期限。
对，
好，那我们都还是非常强烈的建议当事人，你一定要约定一个施工的期限，你期限可以拉长没有关系。好，譬如这个工程可能只需要一个月，但是你说老板没关系，我们还是定一下，但是我们可以拉长到3个月。那当然你提早做完，我们就提早付尾款结算这样子。期限一定要约定。
不然真的很多，我碰到这样子，就是说我跟你请你来施工了，结果老板一直说很忙很忙，真的一直往后延的。
没错没错，老板常常不会只接一个案件。
是，没错。
对，那这个时候我们上去说，我新成屋已经放在那边了，我没有办法入住，那我在外面多租一个月的房子，我就多付一个月的租金。
是，没错。
好，所以期限一定要约定好。再来就是约定的品质，现在当事人都蛮聪明的，比如天花板要用什么样的材质。
对，
那确实这个材质差异也很大，国产的进口的，然后等级的高低啊，耐什么防不防火，然后这些都很重要。当事人呢，是这个时候如果你很介意这些点，或是有做一些基本的功课，建议你还是跟老板约定好，至少以什么某某某品牌，或者是至少同等的品质下去制作。
是，
避免说之后才发现老板怎么用了这个什么之后以前有一种叫氧化镁板，那个用了10年20年就容易受潮变形。现在很少用这种啦，但是就是大家还是要约定一下品质。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违约金的计算。
对，
就是说今天呢有任何一方违反了这些约定，譬如说没有在施工期限完工，超过一天，那我们要违约金，我们要付多少钱。好，或者是今天这个没有照我们刚才约定好的品质去采购材料，好，来施作的话，那这个违约金的计算是怎么计算，这些都要约定好。那讲到这一点就必须要跟大家简略的介绍一下什么叫做违约金。好，大家常常听到违约金，好，其实也没有规定违约金。那违约金呢，其实在法律上面它有两种， 一个叫做普通的一般的违约金，一个是损害，一个是这个惩罚性违约金。
嗯，是。
那普通的违约金呢，在法律规定里面叫做损害赔偿预定性质，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常常发生的损害就是譬如超过约定的时间才完工，我就是有损害啊，可是我很难跟法官说明说我的损害到底用金钱来量化，一块钱一块钱要怎么算。
嗯哼，
那其实这个时候你们如果在约定里面就其实你讲好逾期完工一天就是赔多少钱，那法官就不会去探究说你实际上有没有这些损害。
哦，是，
就会直接依照这个标准判给你。好，那但是判的这个违约金，你就不能再主张我有其他损害了。
哦，是。
那如果是惩罚性违约金的话就不一样。
嗯，
他就是付了这笔钱你还是可以要求其他损害。
嗯，
这所以这是对于在之后损害的举证责任方面，有约定违约金你的举证责任就会轻一些。
嗯哼哼，对。
那其他第二个就是你当然基本上啦，契约上面一定要约定当事人的联络地址、电话、身份证字号。为什么要约定这个？
嗯，
因为很多承揽人他最后施工到一半他如果跑了，
对，
你连诉讼文书要送到哪里都不知
都不知道，
你连他的真名还是假名都不知道。
嗯
嗯，哦，所以这想要提供个身份证字号还有地址给你。
嗯，这些都很重要啊。以前我们在做这些就是有时候要家里要施工的时候都没有想到这些事情，那会产生后面后有很多不必要的纠纷，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很重要。那我们再请教一下律师，就是说我们一般在施工里边比较容易发生的是什么样的纠纷？
好，首先第一点，大家一定会问，我就算没有纠纷发生，那我不想请这个老板帮我施作的可不可以？
哦，中途解约的意思。
对，我没有，嗯，我就是不喜欢他嘛，我觉得他态度不好，我觉得或者是我找到更好的，好，那我可不可以就说我不要你做了，我要终止这个契约。
嗯，
民法第511条是规定可以的，好，工作未完成前定作人可以随时终止契约，但是有一个但是哦，你应该要赔偿这个承揽人因为契约终止而生之损害。
嗯，
也就是说
是
今天你已经跟人家签约了，哦，你今天突然说不做了，老板可能已经准备明天来进场施作了，他已经约好了这个施作的人员，
哦，是
他已经准备好了油漆材料，那你突然不做，老板已经花了这些钱，那是不是就是他的损害？好，所以你可以说不做，但是老板已经准备好的东西你要赔给他。
嗯哼，是，
对，这是一个。好，那当然如果老板什么都还没有准备，那当然你不用赔给他钱。好，所以这是这个随时终止合约的一个相关的约定。
这个有一个就是有个问题，就是说有些老板会跟你这样讲，哎，我材料都准备好了，可是我们要怎么举证他东西都已经弄好了？
对，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有争议，好，那我们讲最坏情况就是到了法院，
是
到了法院，法管老板还是要举出相关的单据，
哦，
或者是相关的证据。好，比如说他已经约好了这个临时工，那临时工要出来帮他证明，
是，
确实老板已经跟我约好了。好，那他已经说我已经采购了材料了，好，他要提出这个订货单、交货单或者是发票
啊，就是要举证就对了。
没错，对，
不然口头上说很多，我们有时叫这个工程，他说啊你不行了，不行不做，我东西都叫了，东西都买了，可是这个就是要举证就对了。
对，没错，
是。
那再来就是说，好，那发生如果不是这种情况，是真的有纠纷发生的话，最常见的就是迟延，好
啊，对，
超过了约定的期间，结果老板没有做，哦，老板他还没有完工，那这个时候呢定作人是可以要求向老板减少报酬，
哦，
比如说我要扣你的钱，哦，或者是要损害赔偿。那损害赔偿就是刚才落到我们刚才讲的定作人要举证说因为这样的迟延我有什么样的损害，我因为这样子在外面多租了几个月的房子，哦，那常常损害赔偿是不好举证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约定违约金啦。
对对对，哦，
那如果今天你有约定期限，好，你而且这个期限是这个第契约最很重要的因素，好，譬如我们今天讲的，我们今天定请老板来修这个漏水，好，就是我们预期说啊，下个月有一个台风要来了，
嗯，
好，所以请老板在这两个礼拜一定要修好，老板也答应了。好，可是啊，老板在台风来之前还没有修好，导致你们家大淹水，哇，那这个期限就很重要了，这是你们契约里面很重要的因素。老板违反了这一点的话，那你才可以解约。
哦，是，
哎，那如果这个期限不是这个契约里面很重要的因素的话，是不能因为这样就解约的哦。
是，
好，啊，那这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关于瑕疵的部分哈，就是今天呢，你看老板施作这个工程，你施工中， 你就觉得哎，老板这样子的做法好像不太好，虽然瑕疵还没有真的产生、
嗯、是、
哦嗯、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要求老板什么呢，你可以请老板定期修补
哦，
哎、嗯，虽然工作还没完成，但是你可以跟老板说，哎，请你把它修补好哦，好，不然我这边可以解约，或者是减少报酬，或者是请向你请求损害赔偿哦。嗯、
是，
好、哦，那刚才讲有三个效果：解约、减少报酬、损害赔偿。但是法律有规定，如果今天你请老板做的这个工作是建筑物或其他地处地上的工作物的建筑的工程的时候，
哦、
就请人家盖房子啦。
嗯、
那这个时候你不能因为这个看起来好像有瑕疵了、哦、但你就要求说我要解约、哦、或者是损害赔偿、哦、只有这些一些比较例外的情况，譬如发生结构上的重大瑕疵、
嗯
哦、譬如我们今天讲的海砂屋、
哦哦、对，
你看老板他用的这个材料你已经发现他是将来这个房子就是个海砂屋，有结构上的疑虑的时候你才能请求解约
哦、是、
所以今天在建筑物或工作物的法律规定上面是比较严格的、
哦、对、哦、嗯哼
哼，那再来就是说这个还讲的是工程中的瑕疵，如果今天是那个施工完成以后呢应该说如果刚才讲的是这个已经发生的瑕疵啦、哦、就是说工程完成以后的瑕疵，那工程完成后瑕疵你可以请求解约或减少报酬损害赔偿，那如果今天是施工中的话呢，有瑕疵或有其他违反契约的情势的时候，好，你可以定期请这个老板改善，或者是哎、欸、不行哦，你不能这样做，你要依照我们合约讲的履行哦。好，比如刚才讲的，你天花板已经用错材料了，好，那我们就可以跟老板说，不对，这不是我们要的品牌，好，请你把它改善。好，不然我们可以叫其他人来帮你继续完成这个工作。好，相关的费用要由这个原来的承揽人来负责给付。
嗯，
好，那刚才讲的这些你请老板你告知老板的事项，请他定期修补或者是定期改善，或者是跟他说我要解约或我要减少报酬损害赔偿，这些都要怎么告诉老板呢？你一定要有证据
哦，不能用口头说一下。
对，
哦、对，呵呵，那我们一般的像现在很多人都用手机嘛，传赖的话，这样讯息算不算？
算，就是说，
哦、对，
你赖要把它留好，
哦，截图，
对，截图要截图，要有日期，然后对方已读，最好有个回复，那是最好的。
嗯、是是是，
那、哦啊、定期的意思就是你要规定个期限给他。
对，
啊，譬如说，请你七日内。
啊、哦，对，
还不能说哎修好。不能这样，你要说请你七日内修好、
哦嗯哼
哼欸、那刚才讲的都是老板那边没有尽到他的义务的部分，那今天如果是客户就是订做人这边、哦、他老板说、欸、譬如你要开门让我试做你不开门啊，
对、
有一些需要订做人协力的行为的时候，订做人却不做，那这时候订做人却不做，承揽人有什么样的措施可以做呢、
嗯、
第507条也是有规定，承揽人可以定期限催告
哦，同样他也是可以对这个订做人的时候做这种这个举动就对了。
对，那如果不做的话，老板就可以再来一个意思表示，就是说我要解约，或者是你要赔偿给我损害。
嗯，是。
哎，
哦，这个都很重要。那再来就是说，这个工程已经结束了哈，那施工完成的时候要注意哪一些事项呢？
好，当然施工完成以后，我们常常都一定要验收嘛。
对，
验收的时候你常常就会发现有一些瑕疵，就是多多少少，然后比如这个房子没有修好，没有盖好，油漆不平整，或者是什么瓷砖蓬起什么这一类瑕疵，第一件事一定要做就是你必须你在点交齁验收的时候一定要保留迟延损害赔偿的责任、嗯、也就是说你要给他一个意思表示说诶，我今天保留损害赔偿的这个请求权利哦。
哦，是。
如果你没有做这件事的话，那老板可以用第504条抗辩，说没有啊，点交验收的时候你都没讲啊，哦，你都没有说你要保留向我损害赔偿的责任啊，那这个时候老板可以拒绝赔偿。
嗯哼，
嗯，所以这个时候点交验收的时候一定要用书面或者是只要用 LINE 好、哦、留个证据。
哦，是。嗯哼，
那再来就是说刚才讲的很多这个减少报酬啦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利啊，法律上是有规定它的期限的哦。哦，像498、499条有规定工作完成以后一年内要请求这个减少报酬或损害赔偿。
嗯哼，
如果今天是工作物的重大修缮涉及结构好、哦、建造的这个部分就是有5年的这个期间。
哦，是。
对，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期间 哦。
所以是有期限的。
没错没错，而且这个是除斥期间。
啊、
也就是说这个期限一到你就没救了。好、哦、你就不能请求了。
嗯、 是，
所以今天差不多是这些，除了以房屋装修为例的承揽纠纷会有上面这一些点。那在附带一题，除了房屋纠纷以外，很多很多生活中的事项都是承揽，
对，
譬如说这个装修啦，然后还有像修车也是，像比如很多东西的修缮，你只要是着重在于工作的完成，这些都算于承揽的范围，那都可以适用于我们今天讲的这些法律上的规定。
是，好，那就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就以这个装修为例了。那下次呢，有机会我们再邀请胡律师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讲讲其他的一些承揽的一些纠纷。好，我们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胡律师，谢谢您。
好，不客气。